2019年2月25日是非心，或者说辩论冲动。现在的人有时候年纪小小就已养成了蛮扎实的功底，形成了这种头脑结构设定，就很容易变成你不理他，不逗他开心，他就感到无聊，你去理他，照顾他，呵护他，他又会嫌你烦，好像来来去去的心情就都是无聊烦无聊烦，这样子的人生质感就好像只能一直打电动，一直看电视来掩蔽这种情绪基调了。我这样讲也是在自夸啦。最近如果有人问我的专长，我大约都是说住院坐牢，和十年前说自己的专长是语文差很大。不过我也是在这些年来觉得庄子练得久了，我的人生中无聊和烦的状况的确是逐年降低，一整天就算呆呆的没事干也挺舒服的，这是不是可以说就比一般人更适合坐牢或住院了呢？有一次一位阿姨，我妈的朋友，听到我讲一句话，我从早到晚就算什么事都不做就看着天花板呼吸也蛮开心的。这位阿姨跟我妈说，你儿子好可怜哦，人生这么空虚就会无聊就会烦闷，那么这种所谓充实本质上也不见得有多健康。我虽然并没有每天积极的在大搞花招，但我觉得人生实相真是心灵的投影，我遇事不怕无聊，事实上反而我的人生是更加的不无聊，每天都觉得有新鲜事让我大开眼界，有聊得很。而想来之所以会这么有趣，可能是因为人生的实相是被信念限制住的，信念愈硬实相愈不可能改变，但丧我法练的愈久了，信念系统是到处都有断裂散架松脱的部分，于是不一样的新实相就会很容易从笼子的破口处偷偷溜进来，而让我不断的体验到新鲜的事情。但如果是我直硬掉的人，他的实相就也是硬掉的，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每个明天都和今天差不多，挨过一天是一天，这样子的人生也就真的会令人感到好无聊了。有个朋友跟我说到他交往过的一个对象，这个人你刚认识的时候会觉得他好亮眼，博学多闻，幽默风趣，厨艺又超好，就只是很好辩。结果几年相处下来，你跟他在一起的感觉就只有烦跟无聊，他所有那一大堆的优点都救不了这种感受。辩论心强化到人生都被无聊极烦的情绪污染，或者说别人讨你好你也不高兴，不理你你也不高兴的状态，如果用 LT 齐物论 JT 中庄子的讲法，就是这颗心已经老掉了。这种我执已经发硬的状况，即使这个人的肉体年龄还很年轻，但心理年龄都可以归于老类。而事实上心理年龄已经老掉的年轻人，他的肉体状况也往往会呈现出中老年人才会有的虚损状况，这并不只是一个纯心理的事件，而是身与心都一起木气了。而这样子习晏爷如今已年心老去也，他的心的老的程度就像嘴被缝起来一样，什么都吃不进去的人，他的不舒服的情绪无聊加烦，大约就会使他平时在转动的念头会是像这么激烈是言哪出的。打扮成这个样子是急着勾引谁呀？饿了多久啦？浪女他的稳直总之就会使他居高临下的把能否定的价值都否定掉，这一方面是在端高逼格，另一方面也是在自我合理化他无聊的情绪，这个世界果然是很乏味。而这样子的人无聊是放在什么氛围之中，谈恋爱也好，工作岗位也好，就老是会和别人之间有阻抗，而让别人觉得这人是为言流反骨，怎样都养不熟这般的难搞。而如果是一个练了庄子齐物论丧我法的人呢，能够得到的好处一方面是心情舒服不无聊，不人生有趣，另一方面是非心打松软化之后就没有那种黑白对立的道德观，于是在我们内在本来是对立的元素就会得到变成朋友而帮助彼此的机会，也就是威武辩证法的正加反等于和矛和盾结合出更高一个维度的视角，形成能够看出事物结构的俯瞰力。举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例子好了，好比说如果是一个不曾练过庄子的我，如果我今天想要钢琴比赛拿冠军，就会觉得哎，要练琴好累哦，变成又想练琴又不想练琴， 矛盾兮兮的拉来扯去，结果练琴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活受罪，到最后没得奖，又在痛哭一场。但是如果是一个练过庄子把是非心练小了的我，开始拥有心境表310分的甘心心境波长的念波了，就会明白这是一种感受上的明白，不是想明白，而是情绪的波动不一样。练琴和比赛比赢不是对立的选项，你想赢需要多练这个助力来帮你赢。当然即使如此，练琴还是很累很辛苦很不舒服，让人很想偷懒的。它并没有因为你练庄子而变得舒服，练过庄子的不同之处只是你的感受基盘，对于支付苦练而满盈的这个交易是甘心的。所以纵使辛苦纵使累，整个来讲因为甘心，所以变成了一个美好的事件。就如同愿意放弃掉一大半的事业来把身体养好，你明白休息睡饱和把事业做好并不是对立的选项。来说微不足道的甘心，不练庄子到这个程度不会有，而无法有这种心情，你就无法理所当然的接受便宜的代价，就是食材差些这种理所当然的交易。而对这个世界说白了就是矫情的刁难，简称霸道，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而无论怎样都要留下不高兴的回忆。如是一个没练过庄子的我，要开一家店什么的，若是遇到别人的反对意见，现在不景气生意不好做了，你真的能找到那么多的生意来撑住店租成本吗？通常我的我执就会恼羞而不高兴了，于是就会把这些意见当成敌人，试图驳倒这些意见。但是如果
LT
其路路 GT 练得顺手了，对这些意见就不会起敌对感，而会认真考虑这些反对意见所提及的问题要如何对处，才能真的照顾好自己想做的事。对于练了丧我法的人，反对意见只是提供我一个机会去找到自己的盲点，是助力不是阻力。而在日常生活的种种小事之中，练到习惯接纳反对的意见之后，我们内部的本来是矛盾对立的人生观也会开始渐渐的以互补的方式彼此融合，而形成更高维度的视角，一种更柔软却更辽阔的能量。而在我而言，到了这些年有时会忽然觉得庄子第六篇写的那些真人的条件，好比说又温柔又残忍之类的陈述，自己也开始明白了。因为在练基本功的过程里，我也渐渐发现怎么这一两年我的人生观开始变成残忍为慈爱之本这样的诡异设定。也说这一两年来我变得很敢对人好，这话说自己好像自我感觉太良好了。而这件事其实是约2013年的时候，受到我在北京有钱有权有势的朋友的启发，这些后台很够硬的友人对我好的程度是好的有把我吓到。但后来我就有点感觉到，人家敢对你这么好是因为他不怕你反过来害他，如果你对不起他，他一巴掌拍死你就好。